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也要感谢国语堂的长老们跟余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刚才余牧师跟我们讲这个题目很有趣，到底在圣经里面的祝福跟这个赐福有没有分别？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人说愿神祝福你。有些人对这样的讲法是非常的反感，他们说你不应该说神祝福你，神是不会祝福人的，神只会赐福给人，因为神是万福的源头。所以他们说你说神祝福你啊，这个是不对的。香港大学中文系前任教授陈绕南博士在这个《明报》的约翰2011年的5月号的这个约翰，他登了一篇的文章，这个题目就是说上帝永不祝福。在文中他强调唯一的神上帝只能赐福，不会永不会祝福。他们甚至会说，如果你是讲神祝福的话，那你就是把神贬低降格，这个是对神大大的不敬。那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你好心去跟人家说神祝福你，他们说你是把神贬低降格。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从三个角度来看，就是从圣经的原文，从中文圣经的翻译，从中文的角度，三个方向三个角度来看，到底祝福与赐福有没有分别。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经的原文，在圣经的原文，无论是赐福也好祝福也好，都是同一个字，都是 barak， 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是一个动词，这个名词是 baraka， 同时一个字。英文呢，英文是 bless， 也是一个字，这个 bless 是动词， blessings 是名词。那其实 bles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一就是解禁。Bless 这个英文字是从另外一个英文的古字而来，这个字 blessing 这个字就是与血有关，就是被这个血洗干净，就是好像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用途。第二个用途呢，是神降福。那这个就是我这篇道主要讲的，降福的部分到底是神赐福还是祝福。其实英文字这个 bless 字也是从另外一个英文的古字 bliss 这个字而来，是喜乐的意思，所以被神降福的人也是一个喜乐的人。第三个用途呢，是称颂敬拜神，这个跟上面两个是非常的不同，有没有看见？上面两个都是从神而来，从上至下的，神解禁我们，神降福给我们。第三个用途呢，是我们去歌颂神，我们去敬拜神，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方向不同，是由下至上。这个 bless 这个字也是从这个拉丁文的 benedictio 来，就是赞美神歌颂神。在诗篇的34篇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这个称颂这个字就是 barak， 这个歌颂神 barak 这个字。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就是 barak 这个字，是不是？无论是神降福给人，无论是我们去歌颂神，也是同一个字 barak。 这个也好像是英文字这个 bless 字一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个外国人他们说 God bless you， 但我们也能去 bless God， 是不是？是双方面的，这个有来有往的。但在中文上就有分别了，中文从上而来的我们说是神降福，是不是？我们去 bless 神，这个是我们去称颂神，我们去赞美神，这个是不同的。那这一篇道好像我讲的就是我要注意，我们要注意这个降福的这个部分到底是赐福还是祝福。那其实在原文有没有分别啊？第一点，原文完全没有分别，祝福赐福都是同一个字 Barak， 或者是英文的 bless。 那第二点呢，第二个角度来看，就是从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来看。那首先我要声明，如果我们是从中文圣经的翻译来看，这个是没有神漠视的，任何的翻译包括中文圣经的翻译都是没有神漠视的，原文的原稿有神的漠视，这个我们要这个要小心。但有很多中国人的信徒，他们的高举中文圣经的翻译，他们说这个祝福赐福有很大的分别，那我们就姑且来看看中文圣经的翻译。那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这个 bless 字是出现了481次，在中文的圣经的翻译110次是翻译作赐福，111次是翻译作祝福。那你说110次加上111次才200多次啊，你说这个 bless 出现了400多次，其余的就是翻译成我们去称颂神，我们赞美神，记不记得这个部分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字，另外一部分是神降福给我们，但是翻译作我们得福，我们有福。就好像是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每一福都被翻译成有福。例如在马太福音的5: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这个字就是 Barak， 就是 bless 这个字。那其实乍看之下，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真的是好像非常看重赐福与祝福的分别。大部分赐福的经文你会注意到是用在神降福给人，是由上至下的。大部分祝福的经文是人为人祈求，人为人来代求，这个是人与人平等的，所以是用祝福。举两个例子给你们看，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的12:3，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讲话，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两个 blessings 的字？第一个神说有人 bless 你的话，这个是人与人平等的，所以是用祝福，是不是？我就赐福给他，神说我赐福，这个是由上至下。第二个就是赐福。那还有一段的经文就是民数记的6:22-27，这一段的经文在旧约被人说是旧约的主道文。这个看第一句，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有没有看见这里也是有两个 blessings 这个字？第一个是跟亚伦跟他的儿子讲的，你们是祭司，你们要祝福人，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用祝福这个字。这个神说你们这样祝福人，我就赐福给你们，这个第二个是由上至下，所以是用赐福这个字。然后第二句他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有没有看见两个 blessings 都是从神而来，神赐恩，神赐平安，所以是用赐这个字，由上至下。第三句跟第一句是一模一样，这里可能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 第一句跟第三句是一样的，所以两个 bless 字，第一个是祝福，就是祭司替人来祝福代求，第二个就是神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我就赐福给你们，由上至下。那这个是旧约，那我们看看新约有没有分别。新约也是一样，雅各书的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拿后赐与众人，也不欺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里是两个赐字，都是从神而来，神赐的智慧，所以是用了赐字。提摩太前书的两章一节呢，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诸谢。有没有看见用诸这个字？为啥？因为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代求，彼此的诸谢。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是有理由来说神只赐福不祝福。但问题在那里啊？问题就是他们下了一个结论，我叫他做莽下的结论。有一位牧师叫谢道全牧师，非常德高望重的牧师，他今年已经是90多岁了。他说在圣经里，凡是有人对人的愿望祈求诸愿，待人求恩福好处的，均采用诸福。这里有没有看见他说凡均，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在圣经里，人与人的愿望祈求诸愿都是用这个祝福。另外呢，他说凡是有神给于人的恩惠，是由上至下的施予，均采用赐福。有没有例外？也没有例外。凡均由上至下的就是赐福。基督之家他们也出版了一篇的文章，在文章里他们说，在圣经里祝福与赐福的经文均是按照以上两个原则运作，非常清楚其之鲜明。哪两个原则？就是上面谢道全牧师讲的，人与人的就是祝福，从神而来的就是赐福。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均是这样。还有呢，圣经资源中心他们说，我们查遍了全本的中文圣经和合本，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他们说会发现新旧约提到祝福出现106次，从103处的经文全用在人为他人祝福。哪些人呢？是祭司、君王、父亲、百姓、弟兄姐妹。有没有例外？没有，全用在人为人祈求。那其实这些人注意到神赐福是一件好事，神是万福的源头，神赐很多的宝贵的东西给我们，是 这一点是很重要。但如果他们把这一点推到极点的话，那就出现了问题，就是说永远神不会祝福人，这个就出现问题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神祝福的例子。例如在创世纪的32章26到29节，就是雅各与神摔跤，是不是？这个雅各不肯让神离开，要神替他祝福了之后才让他离开。有人说跟这个雅各摔跤的不是神啊，是人啊。但如果你留意的话，在创世纪的32章30节，雅各叫那个他与神见面的地方叫他什么？匹奴伊勒。匹奴伊勒翻译出来就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旧保全。他知道自己是见了神，为什么他说我见了神我还保全我的性命？因为出埃及记的33章20节说，没有人能看见神而存活。 他说我见了神我全活。后来在创世纪的32:29，神就嘱咐雅各替他改了名字，由雅各变成以色列，是不是？这个是毫无疑问是神嘱咐他。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神说你们守约我就怎么样，我祝福你们，神说你们违背我的约我就怎么样，我就诅咒你们，是不是？是神的祝福和诅咒。生命记的11:26经文说，看我今日将祝福与诅咒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这里是说祝福哦，不是说赐福哦，神说是从我而来的祝福，你们守约的话我就祝福你们。生命记的11:29呢，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宣布诅咒。有人说，哎呀，你看了，这里是人宣布，所以是用祝福。不是的啦，是谁的祝福啊？是从神而来的祝福。不是说你们守约的话我就找人来祝福你们，为你祈求。这里神说我直接的给你从我而来的祝福。还有呢，生命记的30:1-3非常相似的经文，神说当这一切的事就是我摆在你们面前的祝福和诅咒临到你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这里祝福与诅咒？你在耶和华你神赶住你去万国中心里回想这些事，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就必怜悯你，使你的被掳的子民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必转回从分散你到万民中把你召集回来。神说如果你们不听话不守约，被我诅咒你们，把你们分到去万民当中，如果你们回想我曾经将祝福与这个诅咒放在你的面前，那个时候如果你是违心转意，神说我一样会祝福你，我会从万民当中把你召集回来。这个是神说的。还有呢，神再一次在生命记的30:19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摆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全活。那非常的这个清楚，神说你们要拣选生不要拣选死，你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要拣选我的祝福不要拣选我的诅咒。那问题就来了，有人问为什么前面的经文创世纪的12，神跟亚伯拉罕讲话，民数记的6就是我说是旧约的主道文，就是用赐福，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就是赐福，为什么到了神与人立约的时候就变成了祝福？我说为啥？其实这个中文圣经翻译者大可以翻译作，如果你们守约的话我就赐福给你们，你们不守约的话我就诅咒你们。痛不痛啊？一样痛啊，是不是？可大可以翻译成赐福与祝福。为什么差不多全部圣经中文圣经的翻译，包括100多年前的和本，还有就是新经的新汉语圣经译本，还有圣经新译本，如果你去查查看的话，神与人立约全部都是他的祝福与诅咒，而不是赐福与诅咒。为啥？我相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祝福和诅咒的对比是比较强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这个诸字是怎么样写的？左手边是一个士，启示的士，是代表神，是不是？右边呢，兄弟的兄， 这个咒字呢，原来古字的咒字跟现在的这个咒字是不同的。古字的咒字是左手边一个口，右手边是兄弟的兄，所以诸和咒两个字是很相似，是不是？不同的就是左手边不是起司的四旁，是这个口旁。两个字不单只是音相似，这个意义也是一样。那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一个叫刘海，他是南开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的一个学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谈诸及诸与咒之间的关系》。他说诸和咒的古字是音相同，这个意义也相同，两个字同时可以解释作诸夫和诅咒，诸是诸夫与诅咒，咒也是诸夫与诅咒。但这个刘海也说中文字的意义不断在改变，这个诸字慢慢慢慢离开了诅咒的意义，这个咒字越来越接近诅咒的意义，两个字就由这个同义词变成了相反词。所以我相信为啥中文圣经的翻译者在神与人立约是用诸夫与诅咒，因为诸与咒的对比是非常的强烈，以前是同义词变成了这个相反词，所以我相信为啥他们是翻译成诸夫与诅咒。那另外呢，在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诸夫要比赐福更加的广泛。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要知道神的诸夫与诅咒包括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去哪里找？我也看看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一节的经文，约书亚记的8章34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诸夫和诅咒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宣读一遍。我们要知道诸夫与诅咒包括什么东西，它的内容是什么，去哪里找？律法书，是不是？这其实是在利未记的26章还有生命记的28章，就是神与人立约。这两章的经文非常的独特，如果你去读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经文说你们守约，神说我就这样，你们不守约我就那样，这个就是神的诸夫与诅咒。那我们先看它的诅咒包括些什么的东西，在利未记的26章跟生命记的28章，如果以色列人不守约，惊惶、疾病、瘟疫、灾祸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会被敌人来攻击他们，甚至这个野兽也会来攻击他们，地没有出产，地变成荒凉，他们会有饥荒，神不降雨，他们还会被驱逐，这个就是这个诅咒。那我们看看神的祝福有包括什么东西，这个祝福其实就是诅咒的相反，是不是？从哪里看见神的祝福啊？约书亚记的8章34节告诉我们是律法书，就是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28章。这个祝福其实是包括赐福与蒙福。赐福这个字在生命记的28章出现了4次，28章的8节出现了2次，28章的11节、12节各出现了1次，一共是4次。那如果我们留意利未记跟生命记里面所写的，神真的是赐了4样东西给以色列人，是什么啊？如果他们是听话的话，神会赐雨水，神会赐土地，神会赐出产，神会赐平安，这个就是4样赐给他们。还有蒙福呢，在生命记的28章，蒙福这个字也出现了6次，在28章的3节出现了2次，4节、5节各出现1次， 六节又出现了两次，一共是六次。但如果我们留意这个利未记的二十六章、申命记的二十八章，我们真的能看见好像有六样能够蒙神的福。是哪六样？第一就是蒙神的保护，第二是蒙神的眷顾，第三是蒙神的喜悦，第四是蒙神的同在，第五是蒙神的带领得胜，第六是蒙神的福。所以我们看见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祝福要远远超过赐福，是包括了蒙福、赐福与蒙福。所以我们能不能说中文圣经的翻译从来不说神祝福？能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祝福，例如是雅各与神摔跤，另外就是这个申命记的十一章、三十章，还有约书亚记的八章，都讲到神与人立约，这里也提到神的祝福。我们看见祝福与诅咒比赐福与诅咒对比是更加的强烈。我们看见中文圣经的翻译者此福用这个祝福是比这个赐福更加的广泛，是包括了赐福与蒙福。我们可以说赐福其实是祝福的一个子集，是一个 subset， 就是中文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那所以我们看圣经的原文有没有赐福与祝福的分别？没有。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有分别，但好像祝福跟赐福的是通用的，祝福要比赐福好像是更加广泛一点。那我们不妨来看看中文的这个角度来看祝福与赐福。那我又要声明了，如果我们是从中文的角度来看，就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跟我一向的作风非常的不同，我常常是高举圣经的话，这里从中文来看就不是，这不是圣经的话语，单单是从中文的角度来看，是中文是没有这个圣灵的默示，甚至中文这个圣经的翻译也没有圣灵的默示。但因为有很多中国人的信徒，他们说这个祝福与赐福真的有很大的分别，我们就来看看。那根据他们说，赐是什么？赐者给养，是给予恩惠、赏赐、赐予、赠送，是由上而下的施政、供给，这个是这个赐字。那个祝字又怎么样？诸字根据这个甲骨文，甲骨文我们看见就是左手边一个起司的士代表神，是不是？这个右手边是一个兄弟的兄，一个口下面一个人，就是人用口来向神祈求，这个就是甲骨文。所以他们说诸者愿也，是愿望、诸愿、诸贺、期望、诸道、诸福、诸谢，是代人求恩福的祷告之意。那所以他们说，如果你说神祝福你，就是说神为你祈求。他们说怎么可能神为你祈求啊？神就是直接把福赐给你，赐福给你，怎么可能神为你祈求？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他们说任何人说神祝福，就是把神贬低降格，这个就是原因。但这些人他们也注意到，在圣经里面耶稣在世上有为人来祝福祈求，他们注意到，例如在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他是先祝谢，他为小朋友小孩子来祝福，最后的晚餐之前他为食物来祝谢，复活了之后他与门徒来用膳之前，他也为食物来祝福，他升天之前为门徒祝福，他还有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为门徒来祷告。 那他们说呀，耶稣是在世上有为人祝福，为什么他们要指出这一点？因为耶稣是不是神啊？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就变成神祝福了，是不是？所以他们指出，哎，耶稣只不过是身为人子在世上干这些事，他不是神，他是身为人子。那这个就出现了问题了，耶稣哪个时候不是神呢？他永远都是神，是不是？包括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100%的人，他是100%的神，不能说他身为人子为人祝福他就不是神了，这个就变成了异端了，你说是不是？那所以照他们的定义，耶稣在世上为人祝福祈求，这个就是神祝福啊，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那但我们也看见这个耶稣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好像他的神性是有限制，因为他不知道他再次来临的时候是哪个时候。在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4章36节，马可福音的13章32节，他说他自己跟天使的不知道他再来的时候是哪时，只有父知道。他是全知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因为我相信他是甘愿把自己的神性限制，因为他是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无处不在的神，是不是？但在世上有没有人看见他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没有啊。所以他是甘愿限制他自己的神性，他在世的时候，但他是100%的神。我们怎知道他是100%的神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差不多有10次提到他是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东西，他是全知的。所以我相信耶稣绝对是100%的神，他在世上为人祝福时也是以神的身份。那如果他的神性是有限制的话，他现在在哪里啊？他现在在父的右手边，是不是？所以他如果是有任何限制他神性，他自愿限制的神性，现在怎么样？已经完全的恢复了，是不是？他现在在父的右手边在做什么？罗马书的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在干什么？他在为我们祈求，就在现在他就是为我们祈求。还有呢，希伯来书的7章25节，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常远活着为他们祈求。他现在就在父的右手边，他是常远的为我们祈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照这些人的定义说神祝福就是神为我们祈求，有没有这样的事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事，耶稣基督现在就是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在祈求。那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祈求？因为撒旦不断的在指控我们，启示录的12章10节告诉我们，撒旦在神的面前昼夜指控我们的弟兄。所以罗马书的8章34节、希伯来书的7章25节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正在为我们辩护。耶稣基督就是世上最好的辩方的律师，他是为我们不停地在父的面前来替我们辩护。那举两个例子给你们看，撒旦怎么样来指控我们。第一个例子就是约伯，约伯记的1章，记不记得？撒旦跟神说，约伯他敬畏你，因为你降福给他，因为你保护他，你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拿走，拿走他的保护，他就一定诅咒你了。这个是撒旦对约伯的指控。另外呢，还有大祭司约书亚， 那这个约书亚不是约书亚记里面的约书亚，这个是回归以后第一位的大祭司。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一节，撒加利亚先知看见约书亚大祭司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就在他的右手边不断地在指控他。这就是两个例子，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除了撒旦不断地在指控我们，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仍旧会犯罪。我们每一次犯罪，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向父来祈求。约翰一书的两章一节，我的孩子们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使徒约翰说，你们不要犯罪，但如果你们真的是犯罪的话，不用怕，我们有一位中保在父的右手边为你们来祈求。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耶稣不断的是为我们祈求。那有人说，我不需要中保，我为什么需要中保？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圣殿里面隔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至下裂开来，记不记得？之后每一个人都能自己到父那里去祈求，我为什么需要中保？但圣经真的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不单只替我们赎罪，使我们与神和好，他现在仍旧是我们的中保。就好像刚才约翰一书的两章一节，提摩太前书的两章五节，希伯来书的八章六，九章十五，还有十二章的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现在还是我们的中保。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中保？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叫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在旧约，大祭司的这个身份是怎么样？是神与人当中的中保，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他？因为经文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好像我们一样受过各样的这个试探，他完全能够明白我们，他也为我们受苦被钉十字架，他完全明白我们的苦处。所以有他做我们的中保，好不好啊？非常的好，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那除了三位一体当中第二位格的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还有第三位格的神圣灵也替我们祈求。这个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七节，那检查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祷告，我们甚至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天父不是高高在上远不可亲，他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是差派他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帮助我们替我们祈求。所以如果你说中文的角度来看，神祝福就是神为我们祈求，有没有这回事？绝对有这回事。不单指三位一体当中第二位格的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第三位格的神圣灵也为我们祈求。起码我们不能说讲神祝福的人就是将神贬低降格，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那为什么这些人说这个珠子只能用在由下至上或者是平等的祈求？为什么？因为甲骨文是这样讲。甲骨文刚才跟你们讲过，这个珠子左旁是这个士，代表神，右旁呢一个兄弟的兄，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人。他们还说这个人这个形状好像是跪在神的面前祈求一样，所以只能是用在由下至上，绝对不能用在由上至下。但刚才我说刘海这个学者他说中文字不断在改变啊，不能因为这个珠子的甲骨文开始的时候是这个祈求的意义，你永远把这个字定了死刑，永远这个字就是这个解释，不能这样。我们看看这个德字，品德的德，甲骨文是怎么写啊？是商人边，左边是商人边，右边呢一只眼睛上面有一个直线向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向上看但是有行动的，因为是商人边，所以这个德字甲骨文就是上升，就是登高的意思。现在的德字呢，这个意义是不是还是上升登高的意思？不是啦，是道德德性品德，是不是？所以中文字是不断的在改变，这个珠字也是一样，这个珠字开始是祈求的意思，但慢慢到了宋朝和元朝，这个字已经是可以解释做珠父。珠父是怎么珠父啊？珠是遗珠的珠，父是吩咐的父，两个字不单只是同音也是同义。这个珠父就是叮咛，就是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那宋朝的范仲淹在他的著作《窦建异录》，还有元朝的本高明的《琵琶记》，都说到这个丈夫珠父妻子。这个珠父可以用在长辈对后辈的祝福，也能是父母对儿女的祝福，这个就是从上而下的。所以这个字到了宋朝和元朝，不单只是由下至上的祈求，也是由上至下的祝福，就是叮咛。还有就是在这个100多年前，中文的圣经翻译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从上至下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字已经是不同。那有一样我很同意这些人说只能赐福不能祝福的这帮人，他们常常说中文圣经的翻译者是精通中文，我这个是非常同意的，因为中文圣经的翻译者是用了一个珠字，这个珠字是能够代表原文的 barak， 这 barak 这字就是能从下至上也能从上至下，这个珠字也是一样。到了宋朝和元朝，这个字不但只是从下至上，也是由上至下。那今天我跟你们讲了从四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个祝福与赐福，从圣经的原文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赐福与祝福都是同一个字，都是 barak 或者英文的 bless。 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但此福祝福比赐福更加的广泛，包括了赐福与蒙福。另外呢，为什么翻译者要用祝福？因为祝福与诅咒的对比要比赐福与诅咒的对比更加的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者是用了祝福这个字。那如果我们是从中文的角度来看呢，不能够就是说这个珠子永远是甲骨文的意义，就是由下至上的祈求，其实这个珠子也能解释从上至下的祝福，或者是从神而来的祝福。那如果你说第四 我不理你原文，我不理你中文圣经的翻译，我也不理你的中文，我硬要说神祝福就是神为人祈求，有没有这回事？也有这回事。圣经里面真的是告诉我们，第二位格的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第三位格的神圣灵也为我们祈求，所以完全是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所以我们不能说讲神祝福的就是对神大大的不敬，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将神贬低降格。那如果有人说你讲的不对，你不应该说神祝福，你不用改口，你可以介绍我这篇道给他去听。那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在加拿大的一位朋友，他是高弟兄，是他引起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看见在中文圣经里面祝福与赐福的关系。我们也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也感谢你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这耶稣基督和圣灵都是不断的为我们祈求，为我们来祝福，愿意我们都能有生之年都能行在你的话语上，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上，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